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7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这一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闻：神韵艺术团震撼澳洲，赴新西兰继续巡演；全球声援2000万人退出中共党团队；明慧卫星广播晨练已提前；明慧周报海外版问世；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海外大法弟子正式法综合报道。新闻汇编之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3月30日至4月5日发生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
神韵艺术团震撼澳洲，赴新西兰继续巡演。神韵艺术团2007年3月31日晚结束了在澳洲的12场演出后，于4月1日启程赴新西兰继续巡演。自今年1月开始的神韵艺术团的世界巡演，伴随着惊叹赞美声，从北美、欧洲、日本到澳洲，走过了23个城市，演出59场，纯正中国文化艺术，震撼了中西方观众。堪培拉评论于3月29日刊登题为《令人难忘而陶醉的晚会》的文章说，艺术团的演员服饰优美，训练有素，表演精湛，令人敬仰的故事情节颂扬着忠诚、善良和真诚，与旋风般的舞蹈之间的精美组合，给观众提供了一台令人难忘而陶醉的晚会。神韵艺术团澳洲巡演的最后一站，3月29日在悉尼最古老的地院剧院拉开帷幕，引起各界观众强烈震撼，展现出中华文化的辉煌灿烂，令华裔观众有扬眉吐气之感，相当自豪。澳洲主流媒体7号台、9号台、2优异电台、北岸最大的电台、意大利社区报、泰国社区报等30多家媒体、牛省政要、外交使节、澳洲商界代表等主流社会观众观看了演出。澳洲牛省参议员 David Clark 在接受采访时说，节目展现的中国文化很美，很震撼，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今天在澳洲展现，让澳洲观众能够了解真正的中国文化，每个节目我都很喜欢，因为这些节目表达了很深的内涵，比如自由、道德、人品和善良。在演出前一晚，澳洲 ABC 国家电视台著名时事评论节目晚间热线在黄金时间报道了将于3月29日在悉尼上演的新唐人晚会，并揭露了中共驻悉尼总领馆对晚会的干扰。神韵艺术团领舞和编舞李维纳在 ABC 采访中说，他希望观众能通过演出对中国历史进行再发现。他说这部分历史在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被中共抹去了。3月30日，澳洲最大的报纸之一悉尼晨风报对晚会做了大幅的图片报道，而澳洲另一家主要报纸《每日电讯》还采访了舞蹈演员李维纳，以神话事迹为题做了大篇幅的报道，同时披露了中共的独裁与脆弱，指出即使一个中国传统舞蹈的晚会都会令中共惴惴不安。神韵艺术团在澳洲5地12场的演出圆满落幕之后，启程奔赴新西兰、台湾等地继续他们的全球巡演。
全球声援2000万人退出中共党团队。 2007年3月30日，加拿大东部地区部分民众在国会前集会，声援2000万民众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前中国驻加使馆人员家属张继炎公开声明脱离中共。他声明说，令我欣慰的是，我不仅看到越来越多的民众在觉醒，摆脱中共邪灵的控制，而且作为其中的一员，我能自觉地站出来说出心里话。张继炎说，在中国，半数以上的民众在历次运动中遭到过迫害。自中共成立以来，有8000万民众被虐杀。中共对中华民族精神层面的迫害波及所有人，取而代之的是中共强加的党文化，毒害了这几代人。48岁的张继炎是在中国大使馆任职的一位财务人员的妻子。他说，1995年我在中国驻法国使馆做随任家属，大使馆邀请法轮功创始人前来演讲，我深深地被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所震撼。他因私下向周围的人讲述法轮功真相，引起中使馆注意，并受到监控，最终决定于3月5日离开中使馆。加拿大国会议员罗伯·安德斯到集会现场支持并演讲。安德斯以自己的经历为例说，如果有人在20年前告诉我，我的家人以及那些在东欧铁窗后生活的人们，他们将获得自由，他们将不再因为反对某个政党而被监禁或遭受压力，或者能自由地坚持自己的信仰，我不会相信。但是现在，人们能够在自由世界中发出这些信息，他们在给那些在铁窗后的人们带来希望，就像以前寒冷阴湿的天气一样，你们在传出真相给竹帘后面的人们，谢谢你们。3月31日，比利时退党服务中心义工和法轮功学员在欧盟总部布鲁塞尔市中心举行声援2000万中国民众退党自救活动。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市中使馆前，人们打出了横幅，中共邪灵的根都拔起来了。芬兰退党服务中心和一些支持中国人权的中西方民众及法轮功学员在赫尔辛基火车站旁集会，声援主题为中共邪灵的根都拔出来了的系列活动。芬兰国会议员德斯女士赶到现场，在演讲中说，他知道法轮功是一种平和的修炼，也知道这场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的人权暴力。他说，每个人必须有信仰的自由。俄罗斯伊尔库斯克市的法轮功学员和当地支持三退的义工一起，3月28日在中国驻伊尔库斯克市官方代表处附近举行了声援2000万中国勇士退出中共的集会活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市政厅广场4月1日举行声援中国大陆及各地2000万正义人士与中共邪党彻底决裂的壮举活动。31日在美国芝加哥南中国城举行集会游行，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任职的史蒂夫·格雷格说，世界上有许多大事件都是突然发生的，很多看上去坚不可摧的实体瞬间倒塌，留给人们的只是惊诧和疑问。格雷格说，近300万人退出苏共，结束了苏联共产党的命运。我在这里告诉大家，2000万人退出中共也标志了中共的灭亡。邪党的根已经连根拔起了，现在它的倒下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明慧卫星广播晨练已提前。明慧广播通过卫星播出后，我们陆续收到一些大陆同修的反馈和要求，为此明慧广播电台的卫星广播已于上周末做了调整，早晨的集体练功时间已从北京时间每天清晨4点至6点改为每天清晨3点50分到6点，共2小时10分钟，顺序仍旧是第1、2、3、4、5套功法。具体时间安排，3点50分开始练第1、2、3、4套功法，共1小时。4点50分开始练第5套功法。第五套功法音乐播放为1小时10分钟，以便大法弟子打坐1小时后按时参加全球同步发正念。同时，常人听众仍能在6点整正常收听明慧电台的广播节目。 谢谢大陆同修的反馈和建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以便更多同修能参加每日的全国集体练功时间。参考接收卫星广播的基本常识：一、安装碟形天线，俗称小耳朵、碟子或锅。目前卫星广播在中国大陆的覆盖面很广，在中国辽宁往南、甘肃往东的大部分地区，用60至90厘米的碟形天线即可接收到。已经能接收到 W5 号卫星信号的接收器，只要重新扫描各频道，就可接收到明慧广播电台。二、安装接收器的方法：一、用音箱或耳机来做接收器，做一个进出的转换插头和插座，用音频线焊接到耳机插孔，再插带有电源的音箱或耳机收听。二、直接用耳机线收听，直接用音频线剪断后接到耳机线上收听。三、用电视机收听，这是最简单的办法，直接用收看新唐人的电视机的声音练功。为了省电，可以把电视机亮度调低，或利用小尺寸的黑白电视机。更多关于接收明慧卫星广播的信息，请阅读明慧电台登卫星、全天候对华广播等技术指南文章。
明慧周报海外版问世。明慧周报海外版第一期于2007年4月6日星期五正式出版发行，纽约法会期间提供报纸给大家，供大家反馈建议和作为真相资料派发，反馈信箱 feedback@minhui.org。 以下是明慧周报海外版的发刊词。亲爱的读者，明慧周报海外版第一期与您见面了。这份周报面向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朋友，以及从中国大陆出国到海外访问和旅游的同胞。周报的主旨是向您全面介绍法轮功的真相，因为您有权知道真相，真相将会给您带来恒久的美好。明慧周报海外版包括8个版面，有4部分内容：新闻、评论、生活和文化。在新闻版，您会看到海外法轮功修炼者的活动和大陆法轮功民众遭受中共政权迫害的事实。在评论版，您会看到我们对相关事实和问题的看法和观点。在生活版，我们将向您介绍法轮功修炼者的生活，包括他们修心向善、去病健身的故事。在文化版，我们将向您介绍神传文化以及科学新知。明慧周报隶属于明慧网，周报内容均取材于明慧网。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夏，由北美的一些志愿者自费设立、编辑和维护，内容每日更新，及时报道有关法轮功的信息，是社会各界了解法轮功的窗口，也是大陆和海外法轮功修炼者的交流源地。鉴于明慧网资料浩繁，我们决定出版明慧周报，定期精选明慧网的文章并加工整理，以方便各界朋友了解法轮功的真相。明慧周报大陆版已经出版近2年，为传单格式，由大陆法轮功学员冒着风险下载、打印、散发。如今周报海外版的出版也已机缘成熟，我们会尽力向您奉献一份精美的报纸。我们也相信这份报纸在您的关注和支持下会越办越好，服益众生。明慧周报海外版编辑部，2007年4月5日。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吉林省农安县杨树林乡大法弟子王启波2002年被非法判刑7年，关押在吉林监狱，遭受了各种身心摧残，曾被关入小号长时间折磨。2007年3月27日半夜12点多被送入吉林市第二中心医院及吉林市铁路医院，28日上午9点50左右死亡，年仅47岁。29日在虎牛沟殡仪馆，家人要求看尸体，遭监狱恶警阻拦，最后尸体被强行火化。当时有10多名警察及吉林省司法厅副厅长刘振宇。
黑龙江佳木斯大法弟子李少智，男，40多岁， 06年8月31日晚被佳木斯公安局恶警陈万友等非法抓捕，刑讯逼供。恶警把他弄到佳木斯外省地犬营，用四棱木棍猛击，打得他遍体鳞伤后丢进狗窝。在场围观的警察有的吓得目瞪口呆。李少志被迫害的半个身子不好使，出现晕倒、昏迷不醒现象。佳木斯向阳区法院故意刁难、草菅人命。
山东烟台市牟平区高林镇夏雨村大法弟子孙厚莲，05年农历7月11日晚被牟平区国保大队杨英海、朱建国伙同高林镇公安分局恶警在村治安带领下闯入家中绑架，并被非法劳动教养两年。06年下半年被山东省第二女子劳教所迫害的双目失明，生命垂危，于2007年3月16日早6点多钟含冤离世，终年57岁。据悉，被非法关押在山东第二女子劳教所一大队的大法弟子徐学梅、严希玲，因长期遭受恶警不许睡觉、长时间罚站等非人迫害，身心伤害很大。
湖北省武汉市大法弟子李君霞，女，42岁，64年出生，一直未婚。大学毕业后顶替父亲的工作到武汉市工商银行低角分理处任会计，多次被恶党人员迫害。2006年12月底，武汉市江岸区610再次将他从厦门绑架到江岸区占家机洗脑班，将他迫害的精神失常。洗脑班负责人李英杰伙同犹大、龚良汉等人参与迫害。
山西汾西县大法弟子郭继明、侯宝良、杨玉爱、张雪莲、秀爱、桂珍、玉秀七人2月27日晚在隰县岭上村口被恶警绑架，七人被协党分别非法前往古县、侯马、香汾、曲沃、洪洞五个县关押迫害。现除60多岁的郭继明被迫害的生命垂危后被家人接回外，其他六人仍然在遭受迫害。
辽宁沈阳市铁西区国安和铁西区十二路派出所及当地社区人员3月24日早晨绑架了大法弟子张科、王凤环夫妇、韩银丹女士等四人，非法抄家、抢走电脑等物品。张科被非法关押在位于铁西燕粉街的铁西区看守所，王凤环、韩银丹女士现在被关在沈阳市看守所。
北京大法弟子、北师大研究生刘静子日前被当地警察非法判刑两年半。与其相识的一名大法学员讲真相时被恶警扣留，被非法判刑五年。刘静子原北师大英语系03级优秀学生，06年保送本科研究生。在大学期间身体不好，在修炼后不长时间身体恢复正常。一些患有同样症状的学生相继走入大法修炼，身体都得到康复。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简讯。
07年3月24日，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副大队长傅振国几名恶警会同盘锦市公安国保恶警，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当着其他老百姓的面绑架了刘万祥，男50多岁，刘玉兰，女50岁，张坤，女50岁，郭波，女，年龄不详等四名大法弟子。同时恶警还将张坤及郭波几位不修炼的家属也一并绑架，关进大洼县看守所迫害。有关恶行的消息迅速传开，引起了当地群众的愤慨指责。3月28日一早，人们看到整个大洼镇及县政府所在地的大街小巷贴满了真相标语，一些世人由衷赞叹法轮功了不起，大法弟子是好样的，做得好啊，法轮功真好啊，大法弟子练法轮功的人真冤呐，共产党警察这么邪恶，这么不讲理，真是坏透了，真不是东西，大法真相震慑了邪恶，救度了世人。
沧州大法弟子张松凤因讲真相2004年被非法判刑10年，关押在河北石家庄女子监狱迫害。见不到母亲的13岁的孩子李辉，由于其父亲给人打工，也不能经常回家而无人照顾。几年来，孩子在失去母爱的极度痛苦中煎熬着。孩子不会做饭，家中经济又困难，经常啃馒头喝凉水，连顿可口的饭菜也吃不上，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创伤，担惊受怕，想妈妈，吃不上饭，致使孩子得了血癌。邪恶的迫害给这个家庭带来了灭顶之灾，治病花了10几万元，负债累累，做了3次化疗，孩子身体病情仍未见好转，身体极度虚弱，已不能再做化疗。医生说，李辉正处于高度危险期，稍不注意就有生命危险。孩子现在什么也不愿吃，无力下床活动，整天愣神想妈妈，一直念叨妈妈要是回来我就好了。可石家庄女子监狱至今未让张松凤去见儿子一面，更不想放人。在此呼吁国际社会及各界人士伸出援手，制止迫害，立即无条件释放张松凤，让他们母子早日团圆，还孩子一个温暖的家。
东北某地区一政府官员的亲戚是大法弟子，遭受邪党的残酷迫害。从这件事情上，这位政府官员看透了邪党的虚伪、冷酷、残暴。在一次党员会议上，他公开提出退党。本单位领导说，对这件事你得想清楚，你是省劳动模范，你就不怕你的前途受影响吗？他回答说，我退了党并不影响我干好我的工作，退了党我会干得更好，我会堂堂正正地做个好人，堂堂正正脱离邪党组织。
董大娘、罗大娘爱念法轮大法好。四川省新津县有个董大娘，今年75岁，得了瘫痪病，去医院吃药打针均无效果，只好成天躺在床上过日子。当地一位大法弟子听说后去看他，给他讲真相。大娘明白了真相后，照着大法弟子告诉他的，诚心每天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护身符从不离身。不到一个月，董大娘能下地走路了，董大娘很高兴，逢人就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四川省新津县顺江乡有位罗大娘，今年67岁。罗大娘很相信法轮功，相信真善人，她弟媳就是大法弟子。罗大娘听了弟媳讲退党保平安后，她全家祖宗三代，包括儿子、儿媳、孙子，于2004年8月立即办了三退。罗大娘说，自己天天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感觉越念全身越轻松，做工时有用不完的劲儿。2005年有一天下了班，罗大娘坐上儿子的摩托车去看望她生病的父亲。因为经过的地方正在赶修公路，路上大大小小的石头很多，又遇上天黑，摩托车跑得飞快，一下子被一块大石头碰翻在地。罗大娘从车上狠狠地摔倒在地上一动不动。过路的人看见此情况都说，这个大娘完了，围了好大一堆人。几分钟后，罗大娘的儿子将母亲扶起来一看，罗大娘全身连皮都没擦伤一点，围观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罗大娘说，是法轮大法，是大法师父救了她的命。
河北省高碑店市白沟镇党委副书记周雪峰遭恶报身亡。河北省高碑店市白沟镇党委副书记周雪峰受中共邪党的指使，几年来一直主管迫害法轮功，执行邪恶的命令，多次给镇派出所和各村街治保主任下达命令，秘密跟踪蹲坑，举报一个法轮功学员奖励500元。在周的指使下，派出所恶警经常无端骚扰大法弟子，在所谓的敏感日更是对大法弟子非法抓捕、毒打、谩骂、罚款、劳教等。周受中共邪灵的指使，得到苍天的惩罚。2006年腊月15下午，开车行至梁家营路段时撞车，当场身亡，年仅39岁。
河北省高碑店市白沟镇小营村治保主任张鹤明遭恶报身亡。白沟镇小营村治保主任张鹤明，由于受周雪峰和高桥派出所王世勇指使，经常撕大法标语，举报监视本村大法弟子，为一点小利，经常的吃喝行走于高桥。
本周42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77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新闻。德国主流媒体关注中共活摘器官暴行。
2007年3月30日，在德国法兰克福附近举行的中国人权和经济内幕的专题研讨会上，加拿大人权律师麦塔斯和前国会议员乔高有关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摘器官的报告成为关注焦点。主办者国际人权协会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以此为重点案例，介绍了中共统治下的人权恶化，引发媒体的大规模报道。德国国会议员在专题会闭幕词中强调，要在德国公众中进一步将此案公开化。
德国第二大日报《法兰克福汇报》大篇幅介绍了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第三大日报《世界日报》题为《被盗的心》的文章，以整版篇幅介绍了这两位加拿大人的调查结果。针对中共在2006年7月1日开始实行的反对器官交易的法律，文章引用加拿大独立调查员乔高的话，在中国，在制定一个法律和实施一个法律之间存在了巨大的差异。文章中披露，去年11月，比利时国会议员帕特里克万科鲁克斯文打电话给北京的两所医院，说自己因病需要急性肾脏移植，两家医院表示马上能提供价值50,000欧元的肾脏。而这个器官交易在去年7月份，即四个月以前，在中共就应该被禁止了，可见法律的颁布并没有制止中国日益猖獗的器官买卖市场。
被称为教皇和天主教之声的梵蒂冈电台在新闻发布会当天播出题为《器官交易被关押者被谋害》的德语节目，介绍佛家功法法轮功的修炼者成为器官交易的牺牲品。
维斯巴登快报在会议第二天报道，最触目惊心的指责是在中国被禁止的法轮功学员不仅被迫害，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当作活生生的器官库使用，他们在需要的时候被摘取器官，被杀害，然后被火化，毁尸灭迹。从2001年以来，最少41,500个用于移植的器官的来源，
德新社、科隆通讯和陶努斯日报也做了相应报道。在此之前，今日新闻网站从日内瓦发出长篇报道，称两位加拿大调查员为器官倒卖猎手，详细介绍了他们的报告内容。
3月27日晚，应国际人权组织和德文大纪元时报邀请，大卫·麦塔斯先生出席了在慕尼黑大学举办的以中共掠夺器官及言论自由为主题的研讨会。麦塔斯先生介绍了他和另一位调查员大卫·乔高在发表关于调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后，先后在半年内前往30个国家巡访，采访了许多国家接受器官移植的人，并获得了16项新的举证和反证。这些新的证据都加强了他们的结论，令人震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行在中国确实存在，中国官方广泛参与并谋取暴利。麦塔斯先生呼吁各国政府劝阻本国民众前往中国做器官移植，禁止抑制药物流入中国，并建议国际社会在北京举办奥运会之前施压中共停止暴行。
此外，英国星期天先驱报3月26日刊文说，资深亚洲事务专家要求英国政府对中共采取行动，因为中共继续摘取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下面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学全面解体三界内一切参与干扰正法的乱神的认识。学习了新经文全面解体三界内一切参与干扰正法的乱神后，当地同修就全球四个整点发正念谈了各自的认识。有的认为应该四个整点里加上全面解体三界内一切参与干扰正法的乱神，有的认为应加上彻底解体劳教所的邪恶和全面解体三界内一切参与干扰正法的乱神，有的认为还是按明慧网最后一次更改的内容，有的同修还准备给明慧网提建议，让更改四个整点发正念的内容。针对此，我个人的认识是，师父怎么说，我们怎么做，不要老是用人心认识法。编辑部发表的发正念要领一直没有改，更新也只是根据部分大法弟子中的共同疑惑而重新整理归纳。没改，那就说明不用改。发正念的力量和目标在随着师父的讲法而自动调整。四个整点是全球的大法弟子同步发的，其余整点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安排，不能每一份新经文下来就要求明慧网改一次发正念的内容，否则从某种角度讲，这不是给师父提建议吗？让师父符合你的认识走吗？我们不能再让师父为我们费心了，正法走到现在，我们都应该提高了，在如何对待法，在对待法理的认识上，跟上当前正法进程，助师正法，完成我们来时的宏愿。还有，不要一有新经文或每期周刊看完之后就走极端，一看到新经文，心思就拐弯或者争论个人观点，这样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对不起寄托在你身上，等你救度的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记一次全县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经历。师父在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一文的评语中说，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关于如何做好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切磋文章，明慧网已经刊登了很多，在此通过亲身参与经历的一次揭露迫害的实例，再次说明做好此事的重要性，与同修们共勉。99年后，我们县一直是全省迫害的重点地区，连续3年多的时间，看守所从没间断过大法弟子的身影，累计非法关押200多人次，并不断有大法弟子被劳教判刑，罚款无数。邪恶表现得肆无忌惮，那时我坚信若能把恶人们的邪恶行径在全县民众面前曝光，对邪恶一定是个震慑，环境一定会有所改变。可是由于怕心重，迟迟没做。1年后，师父发表了对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一文的评语，读后很惭愧，同时认识到这是师父的鼓励和加持，于是决定着手这方面的工作。过程中，对全县受迫害的整体情况和参与迫害的重点单位和主要负责人进行了汇集，从中收集了能引起民众广泛关注的迫害案例，同时所选迫害案例能分别对应于参与迫害的重点单位和相关责任人，
对政法委、610办、国保大队、看守所、各派出所的不法人员进行了重点揭露，同时加入了425真相、自焚真相、当地遭恶报例子等其他内容。在编制过程中，想到自己几年来遭受的迫害，心中不时生出一种难言的压力。这时我会尽快用法来调整自己，心里想着，怕心源于私，我做的事是为了救度民众，揭露恶人们不是因为仇恨，是为了让他们停止作恶，也是为了救度他们，我有责任去做，我一定要完成自己的使命。这时自己的身心笼罩在一种慈悲的氛围中，泪水难抑，没有一点怕心，也没有一丝敌意，每一篇的每一个字都融进在自己的慈悲善念中。终于利用了一整夜的时间编辑成册，看着自己第一次边摸索边制作的小册子，心里说不出的激动。后来两位协调人看后，他们认为很好，并说应该让全县的大法弟子都参与传递，对大法弟子也是个鼓励，可以带动更多的人走出来讲真相。两位协调人平稳纯净的心态再次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当时全县大法弟子整体状态非常好，很多人参与了发放，在两天时间内统一发放完毕。协调人根据每个人的心态和愿望分给了不同数量的册子，少的拿了一本、七本，多的拿了200本。有个9岁的小同修晚上一个人蹦蹦跳跳给邻居发放了近100本。之后这份真相在全县的行政企事业单位产生了巨大的震动，成为这些公职人员上班的核心话题。人们纷纷痛斥那些不法人员的行为，那些对法轮功有成见的人面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活生生的迫害事实也无话可说。接着更多的消息从邻里间传来，一位退休老职工看完真相后，拿着小册子径直去了和自己住邻居的县看守所所长的母亲家里，对着所长的母亲毫不客气地说道，瞧你儿子办的这些个缺德事，你快好好看看，打人，给人灌食。做母亲的当时就气坏了，到了儿子家里训斥起来，某某县多大个地方啊，走在街上谁不认识谁，你干出这种事。国保大队队长的亲属是个大法弟子，送给了他一本真相，并借此机会再次对其进行了好言相劝，告诉他大法弟子这样做是为了挽救你，也许这是最后一次机会。610办公室的书记一天走在街上，迎头遇见了先前在一起工作的老同事，因为很熟悉了，老同事边开玩笑边挖苦道，瞧你做的这些，这叫啥事？你说你干点什么工作不好，非得干这个，都让人给写到书上了。说话间，老同事从兜里掏出了一本小册子，610书记窘迫地解释，哎。相反，公安内部一些人虽然极力想调查，可是表面都是沉默状。不久，公安系统做出重大人事变动，国保大队正副队长、看守所所长全部被调离换人。表面上是给全县明白真相的广大民众一个交代，真实原因只有大法弟子清楚。所有以前的参与者都没有了嚣张的气焰，有的见到大法弟子抬不起头来，有的讨好似的说自己没打过人。以后看守所几乎再没有关押过大法弟子，政法委书记听过面对面的讲真相后，还给大法弟子透露了一些迫害消息，退休后也私下里给过大法弟子法律上的咨询帮助。从那以后，环境确实有了很大的改观，大法弟子整体精神状态更好了，更多的学员走了出来。以上是发生在本地区的一次整体参与的全面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经历。从环境的改观上确实看到了系统的做好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重要性，尤其是对迫害很严重的地区。其实同修们也都知道做好此事的重要意义，可为什么有些地区迟迟没做到呢？现在体会到，其实阻挡我们做好的最大障碍就是怕心，一有了怕心就理所当然的不去做了，其实就是把执着心当作不做的借口，从而加重执着。有怕心并不可怕，关键是要主动去正视它、抑制它。 就像人本来就泡在三界的情中，关键是受不受情的制约。通过自身的修炼，我体会不是谁怕心多谁怕心少的问题，当我们人的观念很重时，随时都会受到怕心的制约。当我们心在法上，充满救度众生的慈悲善念，其实此时的身心就是正念在主导，任何干扰都障碍不住，自己能够去做就是对干扰的否定，做的过程就是对邪恶的彻底铲除。大法弟子做事本来靠的就是正念，不是常人的胆量。师父讲，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去钻空子。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上的讲法，当我们遇到干扰时，不要想着放弃，而是应该在法中调整自己心态，提高上来。邪恶的迫害还没有最后清除，希望同修们立足当地，站在正法全局的角度，继续系统地做好，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一事。尤其那些为数有限的、有编排能力的同修，更应该担负起自己的责任。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对经文《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体悟和见证。为了利用过年期间人们相互拜年、走亲访友的机会，向世人弘扬大法、讲清真相，同修们制作了更多的条幅标语。大年三十这天上午，我与一位同修一起出去张贴真相资料，按预定路线，我们贴了几个路段，将近中午时分，还剩下不到三十多张没有贴完，于是我们准备再去另一路段继续贴完。正在这时，忽然一辆警车开了过来，下来五六个警察，以非常野蛮的态度，粗暴地将我们手中的刷子、胶水等扔掉，撕毁了真相标语。我们给他讲真相也不听，并且把同修推到了警车上，邪恶很是猖狂。我开始发正念，同修在车上也开始发正念，不一会儿情况发生了变化。其中有个警察说了这样一句话，大过年的干点什么不行，非得干这个。还有一个说，你们做点买卖不比干这个强。为首的警察以非常强硬的口气命令我把刚贴上去的法轮大法好接掉，我坚决不接。于是他们又把同修从车上推下来，连推带搡，逼着同修去撕。同修也很坚决，就是不撕。警察们见状，反而无奈地说，你们还不快走，不想过这个年了。于是我们安全返回。事后我们分析此事的前后变化和最后出现的结果，由于事情来得突然，我们开始并没有想到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解体操控警察的背后邪恶，而是单纯的对他们讲真相、劝善，力图阻止其行恶，没有收到好的效果。后来我们发正念，清除了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事情便马上发生了变化，使警察没有进一步行恶。通过这件事，我真正体悟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可是黑气不是造成病的根本原因，是在更深的一个空间当中有那么一个灵体，是他发出的这个场。警察的背后是邪恶的因素在起作用，这才是病的根本原因。在没有清除其之前，讲真相、劝善，他们根本听不进去。通过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了这个病根，解体了警察身后的邪恶。失去邪恶操控的常人，就只是一个可怜的生命，不再是另外空间邪恶生命的载体，
就无法对我们进行迫害。这是宇宙在正法，世间只是巨大天体在正法中的冲击下低层生命的表现而已。人对神能做什么？如果没有外来因素，人对神敢做什么？人类社会的表现只是高层生命的操控造成的。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道法。当然出现邪恶的干扰也有我们自身的原因。回想起来，出去之前和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发了正念，心态也很正，做的过程也很顺利。有的常人见了还走到近前观看，没有出现任何干扰。我们或多或少生出了欢喜心，发正念渐渐忽略了。当天风越刮越大，张贴标语很是费力，致使速度减慢，到中午了还没有贴完，于是我们又有了怨恨心，开始抱怨其他同修只顾忙过年，不出来做正实法的事。如果再多一个同修，现在肯定贴完了，风也越来越大，张贴也越来越困难，心里反而越来越急，心态变得焦躁起来。这已经不是大法弟子应该具有的心态了，完全是常人在做事了，以至于被邪恶钻了空子，出现了干扰，教训太深刻了。其实我们正实大法，讲真相，救度众生，是宇宙中最正、最神圣、最伟大的事，应怀着慈悲、祥和、纯净的心态去做才对。因为是大法弟子在做大法的事，而不是常人在做大法的事。体会很深的一点还有，我们没有产生怕心，念头很正，绝不配合邪恶的要求和指使，反而收到好的结果，没有对我们继续行恶，从中悟道是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妄图对我们进行所谓的考验。假如我们有怕心，顺从了邪恶的要求，把真相标语撕下来了，那邪恶也就找到了破坏我们的借口和理由。相反，我们正念很强，邪恶也就没有空子可钻。同时我们更加深深地体会到，师父无时不在我们身边，时刻呵护着我们，只要做得正，师父什么都可以帮我们，邪恶不敢迫害我们，就会有惊无险。在此希望同修们在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中，首先要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另外空间邪恶因素的干扰，心怀慈悲与正念。当面对邪恶时，心态要稳，正念要足，用法赋予我们的智慧和神通去对待，就会瞬间解体邪恶对我们的干扰与迫害。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近距离发正念的时间里，一定要集中精力。学习师父在2002年10月13日发表的经文正念后，经文中师父对我们的嘱咐反复出现在我的脑海中。要集中精力，念力集中强大，保持强大的正念，思想集中，有捣毁宇宙中一切邪恶的唯我独尊的气势。对照我们地区的同修到省劳教所发正念的状态，离师父对我们的要求还有不小的距离。因此我想借明慧的一角和同修切磋，能让我们地区同修的正念强大起来，真正起到捣毁黑窝内的一切邪恶的作用。 尽管目前我地区走出来近距离发正念的同修逐渐多起来，但在近距离发正念的时间里，精力普遍不够集中。比如在这一时间中，有的同修向周边的常人讲真相发资料，有的同修在进行着短时间的切磋，经常会三五成群交头接耳，还有的同修给不熟悉的同修散发师父的新经文。其实每个同修都会从固定的渠道得到经文，可以看出在半个小时集中发正念的时间里很难稳住我们的心，时不时的要干点别的事。有不少同修还认为这也是在做大法的事。我想我们走了几十里的路，赶到了黑窝的附近，却不能集中精力向黑窝发正念，念力不能集中强大，无法形成整体的强大的正念之场，这如何能达到师父让我们彻底解体邪恶的目的呢？我想我们应该在做什么的时候就一定要做好什么，这样才能走好师父给我们安排的最后的路。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凡事有度》。师父在经文曲中中写道，由于弟子们认识上的差异，有一部分弟子总是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每当看到我写的法就偏激去做，从而又带来新问题。我叫你们转变人的认识，不是叫你们固守人认识大法这一状态，但也不是无理智而神神叨叨的，是叫你们清醒地认识大法。我理解是师父要求我们修炼中要取中掌握好一个度，不走极端。儒家处世的中庸之道也讲这个意思。孔子说过犹不及，事情做得过度了和事情做得不够是一样的。大法弟子修的善也是一样，这个善不是无度的善，走极端就偏离了善的根本。比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你不但不能生他的气，你心里头还得谢谢他，真得谢谢他。有的弟子的理解就极端了，别人欺负他时非要说出来谢谢人家，好像是更善良了，实际起到的效果是激怒了人家。再比如大陆洗脑班上610恶徒和邪悟者钻学员的空子，污蔑大法不善，讲出一些歪理，有的学员不好好学法，误以为邪悟者讲的有道理，一味的所谓施善。当恶警毒打他时，他却关心恶警别累着，没有良知的恶警以为他是在巴结恶警，以便少挨点打，结果毒打更厉害了。这是在清除邪恶吗？这是在证实大法吗？完全不是。大法修炼不主张以德报怨，孔子讲的做人的道理中主张以德报德，以直报怨，也就是说用正直耿直来面对屈辱。我体会这也是师父讲的取中的理在做人这一层的体现。比如没有良心的恶警毒打你，你却为他洗衣服给他加班费，这不是鼓励恶警恶行吗？有的弟子可能不同意，认为恶警越打我就越多给我德，我认为这恰恰是执着于德，缺乏善心的思想。真正的善是有原则有尺度的，过分极端的所谓行善恰恰不是善，而是伪善。当然这里也不是全盘否定以德报怨，有度的以德报怨对于良心还没有泯灭的人可能会起到正面作用。为人处事也要有度，和上司过于亲密终会受到上司的羞辱，和朋友过于亲密终会疏远，真爱也要有度，对孩子无度的爱就成了溺爱，反而会害了孩子，正所谓物极必反。师父告诉我们取中的法理，我们是大法弟子，在社会生活中修炼，处事中也是修炼，因此我们无论做任何事都要取中有度。
各位同修，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一贤的文章，为后世着想，纯纯净净尽师父。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师父给我们崇高的荣耀和果位，我们所能敬奉的只有伟大的师尊，而且我们现在所走的路，所做的一切，都是要给后人留下来的。我们做不好，走不正，就会影响到未来修炼人做不好，走不正。就拿供佛像来说，我看到很多同修家里，既供着师父的法像，同时也供了各式各样别的佛像、菩萨像，有的还把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画像、图画，甚至家人的一些照片，也都贴挂在师父法像周围，弄得不伦不类，还天天烧香敬拜。其实，师父在《转法轮》第三讲中也早就讲了，原始佛教只把释迦牟尼作为祖尊来供奉的，可现在的佛教出现了众多的佛和大菩萨等，而且是多佛的信仰，出现了对很多的如来佛的信仰，成了一种多佛的佛教，如阿弥陀佛、药师佛、大日如来等等，也出现了许多大菩萨。这样一来，整个的佛教就和当初释迦牟尼创立的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也有的同修把他自认为漂亮的护身符也摆放在供桌上敬香，都是不应该的。那护身符上的佛像再漂亮，也只能在大法中被善用正用，大法弟子是不能对他来烧香敬拜的。师父传法已15年了，正法也到了最后阶段，我们如果还像当年师父传法开始时那样摆放和供奉那些乱七八糟的各式佛像、菩萨像，那我们给后人留下的是什么呢？如果到现在我们大法弟子还像刚得法时那样在家里供奉各式各样的佛像，后人也都学我们的样子，那这个大法还能保持千秋万代永世不变吗？师父新经文全面解体三界内一切参与干扰正法的乱神的发表，标志着正法进程真的进入了最后阶段，同修们的思想认识和境界应该有一个大的提高和升华，不能老是停留在得法初期的水平上。我看关于佛像的文章中并没有强迫别人去砸佛像的意思，有的同修不愿意清，那也是个人的问题，每个人对法的认识和理解都不会在一个层次面上，认识到了就清，认识不到就不清，这也都是个人修炼的问题，谁也不能强迫谁去清。就像对于结不结婚、夫妻间情欲问题的认识上，有的同修总是用符合常人状态为由，不愿在这些问题上升华和提高自己，有的同修在许多问题上都是这样，总是被很重的人心阻碍着，这也不舍得扔，那也不舍得放，还从师父的法中找一些话来掩盖自己不愿去的心，严重的阻碍了自己的升华和提高。总之，我觉得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在尊师敬法问题上就应该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本着为后人着想、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的原则，舍弃一切应该舍弃的，纯纯净净尽师父、尽大法，为后来人留下一条非常正的修炼之路，这也是师父对我们要求和希望。